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圣诞不但是欢乐的时端，不但是庆祝，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送礼物，可以有大餐，但更重要的是十分神圣的，是非常让人敬畏的，非常崇高的，是超然的。上礼拜我们讲过童女怀孕生子，这是非常超然的事。今天我要继续把圣诞几个特别超然的重点让我们思考，让我们心存敬畏，心存感恩。第一件事情，圣诞是应验预言，大约主耶稣降生前730年，先知以赛亚就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700多年之后果然应验。旧约圣经有300多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里面有降生的预言，生在什么地方，生下来做什么，他一生过程是怎么表现，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跟人类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预言都完全应验，是非常神圣的，是神奇的，超然的。记住，不是一个预言，300多个预言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人都喜欢听一些预言，找一些命理大师，甚至占卜，找一些半仙，这样去寻找要发生的事情。不过我前几天看报纸，他说2008年有10大预言通通叫做杠归，是不是啊？我还不太懂这怎么念啊，就是不成功的意思了啊。10大预言通通落空啊，里面包括什么？有些预言我们实在觉得不成功更好啊。他说油价要涨到200美元一桶，这真是坏消息啊，没成功啊，那真是太好了，现在到了40-50块一桶了。但是也有预言不太让我们高兴，有人预言美国的经济不会衰退的，美国的金融业不会垮的，预言不久这个 Lehman Brothers 就垮了，也有 AIG 不保了，甚至 Citibank 都出问题了。那这一个预言也不成功。当然2年前有人就大胆预言希拉蕊会单选，希拉蕊Hillary 他不但是会被民主党提名，还会当选啊，结果也不是啊。如果中间有从香港来的啊，弟兄姊妹，大概你们会认识香港一个非常有名的命理大师，叫做李居明啊。香港的那一些富豪，那一些演艺人员、政商大佬，很热衷去找他来算命，来推讲预言。我发现 他讲了很多，我今天讲两个啊，一个是讲对了，一个讲错了。有人问他说，台湾谢长廷、马英九哪一个当选啊？他说马英九啊，结果讲对了，这个谁都会，我也会嘛哈。这一个你看民调就知道了嘛哈，你看这个趋势啊，讲对了，好了。那另外一个讲错了，有人问他台湾的股票啊会涨还是跌？他说十月份就涨到一万点啊，结果十月份跑到五千点都不到了啊，这个也错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这些人不神圣嘛，啊，这些预言、这些事情都落空啊。真正能够三百多个预言能够准确实现发生的，那就在圣经里面。各位若有兴趣好好去读，论到耶稣基督降生真的就发生了，实际就发生了。我们一讲到圣诞节，希望你心里产生一种神圣的感觉，产生一种敬畏的感觉，产生一种崇高的感觉，我们来敬拜荣耀的神。在这里我附带讲一点圣经的问题啊，这不是我们的重点，不过附带提一下。因为有一位基督徒啊跑来跟我讨论，他说他有不少犹太人朋友啊，那么犹太人朋友就批评我们基督徒啊，他说你们不懂啊，以赛亚说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下面说这个孩子晓得弃恶择善之前，两个王的地要见弃，就是两个国王要失败。这个背景简单我们说一下，当时是以赛亚先知跟南国犹大国的国王亚哈斯说预言。为什么说？因为北国国王跟亚兰国的国王联合，亚兰国的国王叫利逊，北国十个支派的国王叫比加，他们联合要攻打南国国王叫亚哈斯，那南国就很害怕，害怕，结果以赛亚先知奉神差遣去安慰他，说不要怕，不要怕，上帝会同在，以马内利，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人要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孩子不懂得弃恶择善之前要吃奶油蜂蜜，这两个王要见弃，要被打败。这个犹太朋友就说了，他说这个事早都应验了，你知道吗？啊，公元前700多年后来就应验了。啊，那怎么应验？有的说第八章就讲了，这回去自己看啊，就讲以赛亚以后跟他的妻子女先知就生了一个孩子啊，那么这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两个侵犯南国的国家，一个是亚兰，一个是北国啊，就被打败了。那时候这已经应验，所以他说我们犹太人读以赛亚的预言，不是认为这是童女生子弥赛亚啊，这是一个妇人，可以翻成年轻的妇人啊，少妇怀孕生子，因为历史应验了。那么这位基督徒就跟我讨论了很多啊，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解啊，的确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啊，这一个字可以翻成童女，也可以 翻成少妇，两种都可能。这一个字阿勒玛是的确两用，旧约只有九次，如果你有兴趣查考旧约圣经，一共这一个字只用了九次，里面有两次是特别用法，是音乐界诗班里面女生发音，这用两次，所以剩七次。而七次里面你去分析，有四次应该翻成童女，有三次可以两种翻译。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各位可能晓得翻译圣经历史里面曾经产生过一点问题。1952年那个时候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SV 翻成，这个 RSV 可以说是美国更正标准本，翻的时候把以赛亚七章十四节用 a young woman 没有翻成 a virgin， 产生圣经学者之间很大的争议。因为按照我们传统所接受的是指着童女怀孕生子，不是少妇怀孕生子。那现在那我们基督徒持什么立场？我们应该这样看啊，我们晓得在所有新约圣经用到这一个翻成马太第一章二十三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字用了十四次希腊文，这十四次的希腊文全部都必须翻童女，这个字在新约十四次的出现里面不可以不翻成童女，必须翻童女，必须是童女。那么新约圣经解释了旧约圣经，我们接受童女怀孕生子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在亚哈斯王的时候真的发生这个事呢？真的有一个婴孩生了，婴孩没有懂得弃恶择善之前，北国亚兰国这两个王被打败。那么这样子去了解旧约，旧约预言它总是有一个终极应验和历史上的附带应验。我们重点是看终极应验，附带应验历史上可能好几次。我举一个例各位会明白，但以理先知公元前500多年预言说，那行毁坏可证的要站在圣地，那一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会有大的痛苦和灾难。这一个应验在真正终极应验是将来大灾难的时候，敌基督兴起，敌基督会大大迫害属神的人，终极的应验。那么所以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还没有发生，终极没有发生，在历史上附带应验已经发生，甚至可以说两次。大半犹太人到今天他们支持公元前168年那个时候叙利士王朝的国王叫做安提阿古四世，非常反对犹太人的，反对犹太教的，他以后禁止犹太人读圣经，把圣殿改成拜丢失神的殿，把犹太人所最不喜欢的用猪献祭，就真的拿猪在圣殿里 献祭给丢失，羞辱犹太人，要求犹太的祭司做他们不喜欢做的，用猪去献祭。那么这个在犹太人历史里面是很大的羞耻，就产生了所谓的马加比革命啊。马加革命成功以后，就有马加比王朝，从公元前165年一直到公元前63年罗马将军庞贝把巴勒斯坦占领为止。那么这一段故事是一个历史上局部应验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带来大痛苦给百姓。那么以后主耶稣在橄榄山讲道里面又讲到，他说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我们就要会议了，就要思考了，那讲什么？耶稣是回答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圣殿什么时候被拆毁呢？第二个问题，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呢？所以主耶稣说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你们就要注意了。结果公元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真的来到圣地，围困耶路撒冷城，果然攻下耶路撒冷城，放火烧耶路撒冷城，圣殿被拆毁，圣殿被焚烧，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又应验在历史里面的局部。但是那至终的应验，耶稣再来还没发生啊！耶稣再来前，灾难中敌基督的一种逼迫还没有发生。那么这个我提醒各位，是你去读旧约的预言，它的应验有终极应验，有附带应验，附带应验不是那预言的核心。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以赛亚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个终极应验是主耶稣降生，真的童女怀孕生子，真的是实现了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而历史的局部应验是在讲完之后不久，第八章里，这是一种说法，第八章里先知以赛亚与女先知他的妻子以后就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也叫做以马内利，神与他们同在。那么在历史上如果这样发生的，我们可以接受，不一定是童女生子，他可能本来是童女，后来结婚了他就怀孕生子，这一个是局部应验。所以我跟这个基督徒就谈了，我说你的犹太朋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不接受耶稣的，你的朋友只知局部不知全部，只知一个应验不知终极应验。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的是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样现在一般学术界都接受。虽然在以赛亚的时代，那个时候的局部应验可能是少妇，而以后圣经真正讲主耶稣必须童女怀孕生子。那虽然犹太人不接受，但是圣经是这样的一种解释法。那么请各位注意啊，到现在连回教徒到今天都接受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啊。如果你有回教朋友，你去问他啊，为什么？因为可兰经第三章第47节明显这样说啊，他当然翻译不一样啊，讲到玛利亚是童女，然后生了耶稣 啊，他的玛利亚的那个名字用法，还有耶稣的名字是跟我们圣经我们的翻译不同的啊。所以连回教徒都尊敬耶稣是很特殊的人啊，只是回教徒不信耶稣是神成为人，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不信耶稣死在十字架救赎人的罪，所以他们是坚持五功，五种自己的功德，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那他们尊重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到现在不能改变他们的可兰经。我们基督徒感谢赞美主，我们真诚感恩，因为上帝的儿子要来到人间，借着童女怀孕生子，应验了700多年前的预言，这是极其尊贵荣耀的一个事实，我们感恩。这叫做第一个神圣。一到圣诞节，真是神在做奇妙的事，神让预言应验了。第二个神圣我要强调的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是神借着童女怀孕然后生下来，有人的完全本性。耶稣基督借童女生下来，他也会像人一样会饿，需要吃，像人一样会渴，会累，需要睡眠。耶稣基督也真的会受痛苦，耶稣基督也真的会死，他真的会流血出来，这叫做完全的人性。这个人性只有一样跟我们不同，就是没有罪在里头。耶稣没有我们的罪性，没有我们的罪行，耶稣此外人性是完全的，但是又有完全的神性，他是神成为人，神性，所以需要的时候风浪就平静了，需要的时候地心引力没有作用，能够在海面上行走，他能够把大麻风洁净了，瞎子看见了，瘸子能够健康走路，鬼附的鬼就害怕出去了。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是神大能的权柄，水就变成酒了，5个饼2条鱼，5000个男人还有许多妇女小孩通通吃饱了，已经死了的拉撒路就叫他活过来，他自己死在十字架埋葬了，3天之后自己又活过来，证明了他是神不死的永恒的生命，神性完全，人性完全，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奉圣父的差遣，借着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怀胎9到10个月以后出生成为人。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跟人若不如此无法交通啊，神太伟大了，因为神比宇宙都伟大，创造宇宙的主，宇宙的伟大已经是超过我们的了解和想象，宇宙的伟大已经让我们畏惧，已经让我们产生了一种不可及的感受，比宇宙更伟大的神我们实在难以接触，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是我们无法接触了解，这样伟大的神 他必须要成为人，才有办法跟人沟通，才能够让人真正体会到神的同在，体会到以马内利。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很多人常用的，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鸟，你跟鸟要谈话的话，你除非把它关在笼子里，若是在外面，你一走过去它就飞掉了。你即使说你不要飞，我给你很好的米吃，给你很好的稻谷吃，他听不懂的。若你能变成一只鸟，跟他讲清楚，他才会靠近你。伟大荣耀不能靠近的神，怎么能够让人乐意去亲近神，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就必须成为人。神的儿子耶稣就是为此来到世间，为此来寻找拯救我们世上的人类。耶稣完全神性，完全的人性。在这里我就多讲一点点，虽然是有一点点题外，可是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